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是先知耶利米特别的来面对公元前586年巴比伦摧毁了耶路撒冷，于是呢，耶利米就面对着耶路撒冷的废墟，有了这样的哀怨的诗歌。当然我们说哀和怨只是一种修辞的说法，也就是你如果仔细去读耶利米哀歌，就发现它跟屈原离骚那样的一种哀怨是非常不一样的。在屈原的离骚中，我们看见屈原他认为自己本性高洁，而国王也就是皇帝竟然不用他，所以当外邦攻进了郢都的时候，也就是楚国首都的时候，他就投江自杀，以此表明人格的高洁和怀才不遇的感慨。但是耶利米哀歌绝对不是这样的一种情绪，而是特别的来提醒神的百姓，说耶路撒冷遭毁灭，并不是外邦人来毁灭他们，乃是上帝亲自攻击他们。那上帝为什么要亲自攻击他们呢？因为他们自己犯了罪，得罪了神，尤其是他们的大罪，也就是拜偶像，有属灵的淫乱，也把污秽涂在自己身上，从而成为众民的羞辱。在这样的上帝攻击之中，我们还有指望吗？在耶利米哀歌中并不只是哀伤，他也仍然有盼望，所以在第三章就寄希望于上帝诸般的慈爱和怜悯，他约中的恩典和接纳。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样的恩典和接纳在新约中我们就明白了，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大声哀哭流泪祷告，于是我们也明白说，最终神的百姓并没有真正的来回转，但是呢，上帝却借着耶稣基督来承担了约的悖逆和咒诅所带来的真正的惩罚和痛苦，而把耶稣基督所挣来的义和顺服给了他的百姓，等于神的圣约得到遵守，而约中的诸般的恩典因着基督而临到百姓。所以在耶利米哀歌中，这种哀伤的背后仍然有着深沉的盼望。我们就可以一章一章的来看，第一章主要是讲耶路撒冷的荒废带来的教训，公元前586年暴虐的巴比伦人残酷地践踏了耶路撒冷，站在废墟之上，耶利米饱含着血泪唱出了悲痛之歌，他也特别的一开卷就在呐喊，也提到说上帝日后也必会使他的圣城恢复。当然我们也看见在耶利米哀歌第一章中，他也先是客观地描述了耶路撒冷的被毁，然后呢也特别的吐露了耶路撒冷城百姓的悲伤。我们也看见以色列虽然多次听到警告，却并没有真正悔改，所以审判终于临到。这里也特别提醒了一些不肯悔改的人，他们最终也会走向神审判下的毁灭。在圣经中，耶路撒冷是选民的首都，本来是最为荣耀的所在，但是却遭到如此悲惨的毁灭。我们也看见神的公义是何等令人敬畏。而另外一方面，尽管耶路撒冷已经成为荒场，百姓已经沦为奴隶，但是呢，耶利米却愿意来在神面前悔改，也期望着神要恢复耶路撒冷，祈求神的新的救赎和神的福分。是的，神虽然会惩戒，但是呢却不会永远 审判他自己的百姓，也给他百姓开一条出路。在第二章中，我们看见耶利米为审判发出叹息。在二章的上半段描述了神的审判，在下半段描述了作者为神的审判所发出的叹息。如果说第一章讲述了耶路撒冷灭亡的具体的景象，那第二章则谈到了灭亡的原因。我们也看见在这两章中，在耶路撒冷城里边有着大饥荒，而它的属灵的原因是因为它属灵的隐落，所以上帝亲自使火进入骨头，铺下网罗，使人凄凉发昏，也将恶神绑在颈项上，并压碎少年人，将犹大踹在酒榨中。这是上帝亲自的管教和惩罚。我们也看见所有的尊荣羞辱均来自于上帝，所以我们不要在乎这个世界所加给我们的，我们走上帝的路，任由别人指指点点。所以当上帝来光照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徒有外表的形式，却没有内在的敬虔，所以他们就处在被围困的境况中，甚至孩童暴尸街头，连吃奶的孩童都在街上发昏而找不到吃的，谷和酒也断绝。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呢是被巴比伦的大军围困了一年半，到最后就母亲吃孩子，或者呢两家交换孩子来吃，这实在是何等的可怕。而这一切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上帝早就命定的，只是呢耶路撒冷的百姓并没有来警醒。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上帝使祭司和先知在上帝的圣所被杀戮，少年老年人在街上躺卧，也看见这个妇女跟少女都被强暴，这实在是如此的可怕。那到了第三章，我们看见耶利米发出悲叹，并且求神施行拯救。在这一章我们看见它共有66节，是其他章节的三倍，但是每一个诗节就像其他的耶利米哀歌的章节一样，都是按照字母顺序来排列，所以呢就显得如此的简洁优美，也易于记诵，好让人啊来特别记住教训。我们也看见第三章中用这个我一共是用了27次，耶利米先知以这个我指自己，也以这个我指以色列百姓，可以看出他跟以色列百姓高度的认同，也特别的来提出这个犹大百姓的惨状，也表现了指向未来的信心，也就是在绝望中依然仰望神的怜悯且心怀盼望，同时呢也为当前的痛苦呼求，求神除去仇敌而拯救百姓。所以第三章特别具有悲叹式的各种要素，也深切地感受到悲叹现实当中的痛苦，就越是强烈地求告神施行拯救。所以神才是唯一的出路和盼望。人自从犯罪之后就不断地堕落，但是呢上帝却借着苦难让圣徒能够觉醒和回转。我们也看见神是攻击犹大的神，他如同猛兽的利爪和勇士的弓箭一般，给百姓带去致命的创伤。我们想一下，连世上的猛兽都会使人胆战心惊，但是如今创造宇宙的主竟然实行惩戒， 这是多么让人恐惧战惊的事。所以将来我们在世界末了站在实行审判的神面前，又是何等惊恐不一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看见耶利米呀，特别的向神来呼求，甚至在深牢中求告主的名。这让我们想起在西底家的护卫院中，耶利米陷在淤泥中那样的悲惨经历。但是当他向神呼求的时候，神临近他说不要惧怕，所以神愿意申明他忠心百姓的冤，愿意救赎他的命。所以这才是根本的指望，也就是神对人的良善的美意和神自己的良善的性情。所以真正的悔改是转离自己的道路而归向神，深深省察自己，从而能归向神，不要成为污秽和渣子。也就是一个雕像，它雕下了很多的这个石片，这些都是这个雕像的渣子，都是这个雕像的废料。不要让自己只是成为神的仆人的一个用具而已，而要真正的让自己成为能成长与神沟通和交往的人。我们也看见呼求神，神仍然有他的怜悯。所以啊，在第三章耶利米先知说，我们不知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知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是的，等候耶和华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这正是在惨痛的经历中耶利米先知发出的信心的呼告。第四章讲到耶路撒冷他这个的惨状，陷落后是何等的凄惨。然后在一二章中，作者来描绘现今的痛苦。那在第四章中就特别强调严重的饥饿，并且认为这一切的灾难首要责任在于政治和宗教的领袖。所以我们就特别来看见基督的饥荒带来痛苦，领袖的失责和他们的惨状，也提到说悔改是得救的唯一的方法。在这里也提到犹大灭亡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依靠神而依靠外邦人。所以我们跟外邦人交往并不是罪，但是依靠外邦人，依靠世界一定是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解决人生难题、人生问题的时候，首先要依靠神，寻求神的旨意和道路。只信神而不做出任何努力，和不信靠神而只依靠自己，都是愚昧的。所以我们看见要真正的去仰望神，也真正的依靠神，才能够看到神所开恩赐下的道路。第五章就特别来向神祈祷。如果说一到四章采用了挽歌的形式，坚决的求告神的拯救，那到了第五章则是直接的祈祷。诗人向神认罪，倾诉现在的痛苦，也督促众民悔改。接着呢，重新代表百姓直接呼求神的拯救。这一章有两个部分组成，第一，前半部分向神吐露了眼前的痛苦，后半部分则确信和依靠神的永恒和丰盛的慈爱，求告神的不远的未来拯救他们。所以啊，我们也看见先知不只是祈求外表的恢复，他更是祈求内在的更新。因此诗人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所以在暗淡的现实中，作者将视线投向永恒的神，他思想神宝座的永恒，从中获得盼望。人的思念和世界的风俗都会发生变化，但是神永不改变。所以 作者祈求神施恩，重新恢复关系，而且呢，要让神的百姓里边有更新。所以犹大需要做悔改的祷告，而只有神的恩典才能使他们向神悔改。悔改的虽然是人，但是赐下谦卑和智慧使人悔改的却是神。所以这整个过程在乎神的恩典，但是呢，我们有责任来向神呼求。所以在耶利米哀歌中，神似乎把一切都拿走了，但是神却把呼求赐给了他的圣民。圣民在呼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恢复借着弥赛亚就真的来到了，也是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和圣约的爱是真实的，从而给我们带来真正的保障。感谢神，借着耶利米哀歌，让我们看在废墟之上的盼望，看在审判之中的怜悯，也让我们借着神的怜悯向审判夸胜，借着基督能够开始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特别怜悯的天父，我们也是本该被消灭，因为我们的罪就像耶利米哀歌说的，比索多玛俄摩拉更严重。索多玛俄摩拉往往只是在身体上有淫行，我们的灵里却常常向着撒旦和魔鬼抛媚眼。我们也常常是灵里不忠，也常常是不能真正的来依靠你到底。天父啊，求你来饶恕怜悯我们。我们是因为一点点财物就会把我们的心全部勾走，我们也会内心充满苦毒，也常常是这个有各种忧愁，而很少真正交托。天父啊，就求你使我们回转，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求你更新我们，让我们真的在你里面保得你的慈爱和喜乐。愿你赐福引导。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